有一种声音将你从沉睡中唤醒。
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，我是凌云。
我是主持人吴颖。
我是程峰。
我是杨东川牧师。
我是伟丽。
有一个故事让你在喧嚣中平静。
亮丽人生不是梦，
智慧语录。
有一个频率带你享受这片刻安宁，用爱拥抱每一天，用心感动你我他。
绽放生命的光芒，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《绽放生命的光芒》，我是李论。
你是我喜乐泉源，你是我欢欣跳跃，你是我自由飞翔，不再被罪恶捆绑。你是我永生盼望，你爱有无比力量，从今世直到永远。
罗马书一章二十节说道，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与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真正有一位上帝存在吗？我想很多还没有成为基督徒的朋友都会提出这样的疑问。那我们怎样才能向人们证明真的有一位上帝存在？圣经并没有想要向我们证明上帝存在。当你翻开圣经的时候，你会发现第一句话就是说，起初上帝创造天地。圣经就是直接向人类宣告上帝存在。在还没有人类之前，人的思想还没有开始运作，起初的观念也还没有形成，上帝就已经存在，他是自有拥有的真神。所以有的时候我常常在想，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来证明上帝的存在，就像一道复杂的几何数学题那样，有很多公式提供给我们使用，但是我们却可以用心感受到，甚至经历到他。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就将和大家一起分享几个非常感人又美好的见证，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神在他们身上的奇妙作为。首先我们一起来听一段主内的优秀作家麦道卫他的个人见证。亚奎纳曾经说过，每个人的灵魂深处均在寻找快乐，我需要快乐，又有谁不要呢？这句话在几年前正是我最好的写照。我一直讨厌孤独，我常问自己，我是谁？当时如果有人劝我吸毒，我想我会立刻接受的，因为我的心中充满了挫折、空虚的感觉。我希望能为自己的人生问题找到满意的答案。最初我想，也许受教育是个好办法。放眼看我们四周的领袖人物，哪个不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呢？于是我进了大学，我常与同学谈及这方面的问题，可是大家都没有答案。我的教授们，他们能告诉我如何去追求一个舒适的生活，却没有办法告诉我怎样去过一种满足的生活。 接着我想，也许声望能给我带来快乐，因此我开始参加竞选大学一年级的系代表，我拉到不少选票，因此顺利地被选上了。最初那种飘的感觉真不错，你有机会认识校园中的每个人，掌权做重要的决定，又能指使你的手下的人。但几个星期过去，新鲜感随着就消失了，许多学生带着他们的问题来找我谈，但我只能对他们说，孩子们，我没有办法帮你们，我自己的问题都顾不了。这时我注意到校园中另有一群学生和教授们，他们却与众不同，他们没有被环境所压制，反而是架奴在难处之上似的。我快不快乐，过去一定要看环境而定，如果万事如意我就快乐，如果事事不顺我就不快乐。如果我的女朋友爱我，我则有如行在九重天之上，如果她离我而去，我就沮丧到了极点。在观察了那些教授和学生们好长一段时间以后，我单枪直入地问这些基督徒，是什么使你们的生活改变的？一个年轻的女孩仰着头笑着对我说，耶稣基督。我望着她说，小姐，别给我来这一套，宗教我可是看够了，教会我也看够了，不要来跟我传教。但是她却说，我没有跟你传教呀，也没有劝你上教会，我只是提了一下耶稣这个名字。这些基督徒告诉我，基督教并不是一种宗教，乃是一种关系。这有如当头一棒，因为我一直很注重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如何。他们竟然向我挑战，要我去考察耶稣关于自己是上帝的儿子的宣称，我心想这真是太好笑了。但这些人一直向我挑战，于是我就答应下来。结果我却找到了许多前所未知的历史证据。我上过许多人文主义的课程，听惯了那些傲慢的教授在台上所发表的意见，所以我也一直认为，如果这些教授不信仰基督教，也没有人能拉我去信。但现在我却突然发现，我是根据教授们的偏见拒绝基督教的。我心中起了很大的征战，我是法律预修科的学生，我现在相信上帝借着耶稣来到了世界，上帝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后来又死里复活，直到今日上帝仍然是活着的。但我的意志却不允许我的心去接受这个真理，我成了一个在理智上不诚实的人。每一次当我见到这群快乐的基督徒，我心中的征战就来得更激烈更猛烈。你尝过当你心情不好时却坐在一群快乐的朋友旁边的滋味吗？我有，那滋味真不好受。不久我知道我该好好的做个决定了，因为我甚至连夜里都睡不安宁，我知道我如果不把这件事解决掉，也许会发疯的。我有两种选择的余地，我可以邀请耶稣基督进入我心里，做我的主和救主，我也可以一口拒绝与上帝发生关系。幸好我头脑清楚，能将这件事彻底的想想。19年以来，我一直对自己的生活不满，现在我遇见一群朋友，他们说他们在耶稣身上为自己的生命找到了满意的答案。我如果不把这个耶稣来试一试，岂不是个傻瓜吗？我知道，如果全世界就只有我这么一个罪人，耶稣还是会来为我死的。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，我正式成为了一名基督徒。我祷告说，耶稣，我邀请你进入我生命当中，做我的救主，我也把我自己的意志交在你手里。最后我凭着信心感谢神已经进入到我的心里。当我站起来的时候，什么都没有发生，天没有打闪电，我也没有长出两只翅膀。但接下来6个月到一年的时间里，我的生命却起了革命性的改变。我大约在6到8天左右开始看出了自己的改变。过去我是个不安定的人， 我总得到某个地方去，或者跟某个人在一起，我受不了孤独的时候，我的心思好像一个迷宫，对凡事都不敢多想。但当那夜我做过那项最重要的决定之后，我第一次开始有了内心平静的感觉。这不是说我心中不再有征战的时刻，但我能知道该怎么去处理它了，因为我心里有了真正的平安，这种感觉很难形容。过去我是个坏脾气的人，很容易和人起争执，但当我变成基督徒以后，几乎每每我都会感觉到心中的平静，就变得没有脾气了。我的朋友们也注意到了我的改变，但我的敌人却比他们发现得更早。在做基督徒之前，我心中藏着很多的恨意，我并没有真正的把这些恨意表现出来，但他们都在我心里。我看不起黑人、黄种人、印第安人与白人，为什么？因为凡是与我不同的人，对我来说就是一种威胁，我是个没有安全感的人。但是有一个人却是我真正恨的，那就是我的父亲。在我看来，他是镇上酗酒最凶的一个人。我的高中同学常把他在镇上发酒疯的情形当成笑话说给我的同学听。我听后跟他们一起笑，但心里却像被刀捅了一样，暗暗地流着泪。当我的朋友来我家玩时，我经常骗朋友说父亲有事出去了，甚至好几次我都想在他的酒里下毒，想毒死他。但是我变成了基督徒，上帝把我心里的恨拿去了。在我转到了另一所私立大学不久后，遇到了一次严重的车祸，我的胫骨受伤，被送回了家。我永远难以忘记，父亲走入了我的房间，问道：孩子，你还会爱一个像我这样的父亲吗？我说：爸爸，六个月前我是不会的，但是现在因为有耶稣住在我心里，我不但爱你，我还能去爱其他的人。我告诉他耶稣如何改变了我的生命。45分钟以后，他跪下来接受主耶稣做他生命的救主。当他再抬起头来时，我感觉到他立刻成了一个新人，就仿佛有人在他的头上把灯打开了一样。自从信主以后，他再没有碰过一次酒瓶。13个月以后，他去世了。但是在这13个月当中，我们镇上和邻镇上有许多人因为看到我父亲改变了生命，也因此接受了耶稣基督。这就是我为什么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位革命领袖。这也就是我为什么会相信与人分享自己的信仰，乃是我对自己生命最好的一种投资。过去，我因为心里没有平安，我经常忙个不停。但现在我也很忙，却有另一个原因。因为我心中有平安，我现在已经是一个心满意足的人了。
Thank you.
伤口，你的复活能改变一切的咒诅成为祝福。我们要高举你生命
相信蔡少芬是听众朋友们所熟悉的一位明星艺人，她的见证也非常的感人。我年纪很小，父母便已离异，母亲嗜赌如命，为了逃避债务，我不断的搬家。我被逼着不停的转学，永远无法做一个被老师宠爱的高材生。我没有机会和同学建立友谊，在家里又经常和哥哥吵架。我觉得世界上没有爱，也没有人喜欢我，这形成了我极重的自卑感和封闭的个性，觉得自己一无是处。我不知道自己存在有何意义和价值可言。家人需要还赌债，为了替他们还，拍戏后我一直节衣缩食，把所有的钱都留给他们。可是我却发觉，无论我怎么牺牲，怎么辛劳，夜以继日的拍片，他们的赌债还总是还不清，像一个个永远填不满的坑。我非常困惑、迷惘和失落，不知道如何是好。难道我一生所追求的目标就是不断的还债、还债吗？为什么家人一点都不爱我、不为我设想呢？为什么不能看到我的牺牲而戒掉赌博的恶习呢？于是我眼前所看到的路越走越暗，越走越苦，没有出路。1991年，我参加香港小姐比赛，荣获了季军，之后就投身了演艺事业。这一行有一些事我非常的不适应，比如说内行人的眼光经常又接受采访，而报道又往往与事实不相符，开始我觉得很困扰。无奈我还是很喜欢演戏的，所以留了下来。记得在我接受洗礼的前夕，很多人问我说，你日后还要当艺人吗？我也常问自己前路该会如何，祈求天父指示我在这一行里有什么特殊的意义。1995年的一天，我在飞机上默祷，圣灵强烈地感动我要回到教会。那时候我已经很久没有再去教会的，因为加入了娱乐圈之后，我非常的封闭，孤陋寡闻，既不知道有基督徒艺人团契，也不知道圈内其实还有很多的基督徒。我的妈妈见我忙得不眠不休，竟然还要去往教会跑，于是怒不可遏，说我给什么封建迷信迷住了，不准我再去教会。有一次她甚至跑到教会大吵大骂。这件事之后，我沮丧地停止了聚会近一个月的时间。在这期间，我不断地向上帝求助，求他能够软化我妈妈的心，又求我妈妈准我去教会。之后我妈妈终于准许我相信耶稣。后来她因为我的缘故，虽然还不信，却把拜了多年的偶像也都丢弃了。我的哥哥认识了一些弟兄姐妹，跟着也信了耶稣。从此我们兄妹二人经常的分享，互诉心事，更一起为家庭祷告，非常的亲密。在相信了耶稣之后，我变得开朗了许多。由于我以前个性封闭，朋友甚少，人际关系疏离，进了娱乐圈之后，更怕人事复杂，不敢与人深交和说心里话，恐怕会受到伤害。信主耶稣后，我有了极大的平安，渐渐的我可以敞开心门，主动的和人坦诚交谈，请基督徒为我祷告。现在我身边真心的朋友不少，有弟兄姐妹们关怀，彼此扶持，情如手足。天父对我无微不至，赐给我一位亦师亦友的经理人 Helen， 从他身上我学会什么是爱和怎样待人以诚。他介绍我参加艺人之家，使我认识圈中的基督徒，得到了了解和扶助。 Helen 又时常提醒并指导我应该怎样处理难题。 当我受伤的时候，他会为我流泪祷告。现在我的身旁有了很多真心爱护我的人，我的人生改变很大，不再孤单。当然，天父并没有应许我们天色长蓝。信耶稣后，我仍然要面对很多的难处。妈妈因为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。但现在承担困难的不只是我一个人，我既可以把我身上的重担交给天父，又有教会和一人之家的弟兄姐妹为我分担，同度人生的困难。基督徒的人生要遵循上帝的旨意，见证上帝。许多年来我经历了很多，遇到不少困难，但每次看到主的恩典实在够用，难处是他雕琢我的时间，我绝不辜负他的恩典，愿意存着一颗感恩的心，为主见证他，荣耀他。每个人除了有共同的需要之外，每个人都有自己个别的需要。当人共同的需要和个别的需要都得着了之后，为什么在人心灵的深处仍然不能满足，仍然会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渴求呢？所以你会不禁自问，我到底是为什么而活着？我人生的目的究竟是什么？不论你是谁，我想有一件事你会同意，就是金钱不能叫你有真正的满足，学问不能叫你有真正的满足，成就还是不能叫你有真正的满足。那么人需要的到底是什么？耶稣说，我来了，是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富。当日主耶稣在世的时候，他接触了许许多多的人，这些人的身份、背景、职业、性格都不一样，也各有各不同的需要。但是奇妙的是，当他们遇见主耶稣之后，他们都从主耶稣那里得到了真正的灵里的满足。主耶稣解决了他们个人的难处。这也是你和我的经验，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。当我们信了主耶稣，得着了他所赐的生命之后，那一份长久在心中，总是挥之不去的空虚感再也没有了。因为有了主耶稣，我们的人生有了根本的满足。今天对你而言，绝不是偶然的，是上帝奇妙的安排。今天上帝特别要把他自己永远的生命借着主耶稣来赐给你。圣经上主耶稣说，上帝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此时此刻，今天就是你和主耶稣相遇的时刻，现在就是你人生最重要的抉择。求圣灵感动你，带领你，使你也像这些许许多多美好的见证一样，因为信着主耶稣而得到永恒的丰盛的生命。很多时候人无法解决自己的人生问题，我们有限的学问、智慧、财富都无法去解决，就好像经济学家不能完全解决世界经济问题，科学家也不能完全解决环境污染问题。人的心中没有平安，人心灵的空虚就无法填补。为什么人生有这么多的痛苦呢？罪是人类的基本问题，一切的痛苦都归咎于人的罪，自己的罪或者别人的罪。国家与国家之间没有平安，社会上没有平安， 家庭中缺少平安，人的心灵中缺少平安。问题在哪里？基本上是人的罪，因为人的本性自私，缺少爱，人与人之间有嫉妒，有猜疑，互不信任，强欺弱，贪得无厌，欺诈，说谎话。人的很多罪是与生俱来的，我们不只是生在罪中，也是活在罪中。世界上有许多的痛苦都归根于人的罪。有罪就有审判，世界上国与国之间有国际法审判，国家有国法，过去中国有家法，人间都对罪有审判，何况是天上的神呢？神差他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，在1900多年前来到地上，为要叫他担当人的罪。有罪就有审判，但天上的神叫我们信耶稣的人，我们的罪都归在了主耶稣的身上。他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亲身来担当我们的罪。我们是失丧的人，主耶稣来乃是寻找拯救失丧的人，他是我们的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群舍命。主耶稣不只寻找我们这些失丧的羊，为我们舍命，担当我们的罪。我们不知道怎样享受丰满的人生，我们好像离开了父亲的浪子，但主耶稣说，我来了，为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人的生命短暂，但一个人活得再长也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能否活得有意义。人生的问题人无法自己解决，只有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，接受他进入我们的心，使我们这短暂的人生、空虚的人生、失丧的人生成为有意义、有价值，并能享受丰富永远的生命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希望你也能够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救主，就像这许多美好而感人的见证一样，自己去亲身的经历神。我期待着能够聆听你特别的感人的见证。